对于伊安的反常行为，当年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这场波折最后总算喜剧收场，除了耽误七八天的时间，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而且我还因此认识了养狗专家陈先生，进而成了要好的朋友。可是这个谜团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时时刻刻折磨着我的好奇心。因为我一直相信，虽说巫术世界的一切不能以常理度之，可是最基本的因果律仍然应该存在。换句话说，我认为事出必有因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即使牵涉到巫术也不可能例外。然而导致伊安失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当时我根据手头仅有的一点线索，无论如何拼凑不出真相。但在4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段插曲，答案就显而易见的多了。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70年代初，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底，应该是一头3000多岁的怪猫惹的祸。只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症结，我并没有完全想通，所以并没有公开这个想法。凡是熟悉我的老朋友一定立刻会想到我指的是哪只怪猫，因为我早就已经将他的故事整理成《老猫》这本书，其中那位陈先生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那只怪猫原本是3000多年前生长在埃及的一只普通黑猫，由于因缘际会被外星人的脑电波所入住，从此长生不老，并且拥有许多超能力。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它就是一只懂得巫术无所不能的妖猫。但是讽刺的是，身为祭主的外星人其实是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才误投猫身，以至于原本的能力大大减损。因此3000多年来，那外星人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挣脱这个肉体的禁锢，重新成为一股来去自如的精神力量。根据历史记载，中古欧洲的民间传说几乎将黑猫和巫术画上等号，事实上就是因为这头老猫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猎巫运动在欧洲兴起的时候，许多无辜的黑猫都成了他的戴罪羔羊。想当年我和这头老猫相遇，一开始双方剑拔弩张，后来逐渐化敌为友，过程曲折离奇，实在是一言难尽，只好一笔带过。可是在此必须强调一点，老猫这个故事发生在1970年，换句话说要比宜兴晚了6-7年。然而在老猫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说得更明确一点，是我抓住了这头老猫，将它关到地下室的那一刻，我已经隐约想到伊安当年的反常行为很可能和这头老猫有关。话说回来，如果只是单纯假设，这头老猫在和我正式遭遇的6-7年前已经在我家附近出没，以至于吓走了伊安，却难免牵强了一点。因此我大胆假设，伊安当时的反常行为是因为他忽然感应到了6-7年之后的事，或许是闻到了老猫未来的气味。换句话说，当天吓得他屁滚尿流的是6-7年之后才会出现在同一间地下室的老猫。由于这头老猫功力或许比巫王还要高，而伊安身为巫王的弟子， 况且尚未修成正果。和这头老猫相遇，自然像是老鼠见了猫。这个假设听来或许不可思议，但是巫术世界的道理原本便很难讲得清楚。就这个例子而言，甚至连因果律都必须做点修正。和巫术有关的是，因果的顺序有可能颠倒，也就是先有果，然后才有因。至于伊安为什么早不感应，晚不感应，偏偏选在我们往返埃及前后，突然和未来的老猫产生了感应，则不难用传统的因果律解释它。因为埃及是这头老猫的故乡，很可能正是这趟埃及之旅触发了伊安对老猫的超时空感应。可惜的是，六七年后，当这头老猫出现之际，我已经无法直接向伊安求证。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问题就出在返行之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当天清晨，我和伊安离开明媒安息的墓园之后，便驱车前往启德机场，搭机飞往法国巴黎，然后转到地中海的港市尼斯，从那里乘坐渡轮来到法属科西嘉岛北部的巴斯契亚镇。我们这趟所走的路线全部严格遵循将近三年前我押送明媒的灵柩所行经的路线。巫王曾经特别交代，凡是我和明媒共同出现过的地方，都不能再用象征性的返行方式。巴斯契亚是个小渔港，渡轮靠岸之后，我立刻牵着伊安下船开始步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个很小的村子，叫做席恩泰村。这时候我的心情有着极大的起伏，因为明媒当年就是在席恩泰村遭石宣廷暗算吐血而亡。走着走着，一幕幕的往事就在我的眼前掠过，以致当我走进席恩泰村之际，已经不禁红了眼眶。不久之后，我就凭着记忆来到了明媒倒地不起的位置。想必是我的错觉，还是巫术的作用，我竟然看到地面上隐约有着一滩殷红的血迹。我立刻蹲了下来，伸手抚摸这片血迹，耳际突然响起明媒临终的遗言：
一切全都过去了，过去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受人骗了。
我突然愣在那里。如今，我自己所做的事，算不算也是对明媒的一种欺骗？想到这里，我的思绪一团混乱，竟然蹲在原处一动不动，不知不觉 过了两个钟头，直到夜幕低垂，我的心思才回到了现实世界。这段时间，伊安一直善解人意地耐心等待，丝毫没有催促我，让我十分感激。我在心里面默默地向明梅说了一声再见，猛然站起来，牵着伊安，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我们在镇上的银鱼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便租了一架直升机，从空中进行了一段返行，往返巴黎一趟，再回到巴斯奇亚镇，这才搭船离去，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蒙地卡罗。蒙地卡罗是欧洲的观光圣地，豪华赌场尤其有名，以致很多人以为蒙地卡罗是一座城市，其实并不正确。严格说来，它只是摩纳哥这个城市国家城中的一区。摩纳哥位于地中海岸的法意边境，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国家，面积之小，在全世界仅次于梵蒂冈，和同样成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比较之下，两者相差了350倍。当年在钻石花这个事件中，我曾数度来到蒙地卡罗，还曾经在当地第一流的酒店和已经成为死神夫人的明梅匆匆见过两面，所以这次我索性仍住在那家酒店，然后以蒙地卡罗为枢纽，将当年的行经路线完全反过来走一遍。这些行程包括往返几趟尼斯，最后再回到科西嘉岛的巴斯奇亚镇，细节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和伊安第一次去科西嘉岛的时候，就隐约感觉到有人在盯我们的哨，我立刻提高警觉。等到抵达蒙地卡罗的时候，我已经确定并非自己疑神疑鬼。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科西嘉黑手党的余孽发现了我们的行踪，虽然这些手下败将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可是万一被他们缠上了，总是一桩麻烦事。我不禁有点后悔，如果花点功夫乔装改扮，就能够避免这种麻烦了。传统的黑手党共有两大阵营，可称为科西嘉帮和西西里帮。当年我经过一番苦战，几乎彻底捣毁了科西嘉帮，后来纳尔逊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要理由，帮我申请到了国际刑警的特种证件。 后来我告诉自己，事到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如果能够避免冲突，息事宁人，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打算先下手为强，来个快刀斩乱麻，以免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我一方面继续原定的行程，另一方面也展开了反丁少的行动，暗中观察和调查那个丁少者，以求知己知彼。没想到几天下来，我越来越觉得，那个丁少的人并不像传统的黑手党徒。虽然说黑手党的打扮、穿着和行为举止要比市井流氓文明得多，可是眉宇之间多少有些暴戾之气。这是所谓的相随心转，和面相术毫无关系。可是我暗中注意了好几天，怎么看都觉得他满脸书卷气，十足像个中年学者。可是多年闯荡江湖的经验让我牢记人不可貌相这句至理名言，所以我不敢有丝毫松懈，一直战战兢兢，随时准备应付一场恶战。不过直到我和伊安再度离开科西嘉岛之际，期待中的恶战始终没有出现。登上飞往罗马的班机之后，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罗马虽然也不乏黑手党，但是我和伊安根本不会离开机场，只要等上几个小时，我们就能转机飞往下一个目的地新加坡。这趟飞行就巫术作用而言，刚好能抵消当年我从新加坡取到罗马，首次来到科西嘉岛的那趟行程。不料班机快要起飞的时候，又有一名乘客冲进头等舱，在我的正后方坐下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已经跟踪我好几天的家伙。我突发奇想，莫非他想劫机不成？他故意坐到我的身后，是为了先将我制服。他究竟有什么本事，或是暗藏了什么秘密武器？但是我立刻推翻了这个可笑的念头，黑手党不至于笨到做这种蠢事。飞机起飞之后，我决定先发制人，猛然站起来，换到了他身旁的空位，令他愣住了。我不给他冷静下来的机会，一坐下，先发制人。莫林先生，阁下的跟监技巧似乎不太高明，我故意叫出他在酒店登记的名字，虽然很可能是化名，当然是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下马威是也。莫林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干咳了两声， 结结巴巴。
卫斯理先生，你真的误会了。
我听出他的法语不算到底。你不是科西嘉人？莫林摇了摇头。
不是，我是从罗马来的，但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从他这两句话的口音，我已经进一步断定，他的母语很可能是德语。然而，这也代表他可能是奥国人，甚至荷兰人。所以我不便乱猜。不料，他接下来说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是梵蒂冈公民。
说完，他还特别掏出护照，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立刻想到，梵蒂冈虽然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国土不到摩纳哥的四分之一，但是由于是教廷所在地，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堪称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巫术世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像是海地和泰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毫无地位，却是巫术世界的超级大国。所谓的梵蒂冈公民，毫无例外都是神职人员，而且绝大多数是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所以，当莫林说完这句话，换我愣住了。但是我转念一想，这正好证明我之前的观察，虽不重亦不远矣。想到这里，我这几天对他的敌意瞬间消失无踪。失敬失敬。那么，我该称呼你是莫林神父吗？
我的确拥有神父的头衔，不过这趟任务，我的身份是教宗特使。
他又掏出一张华丽无比的羊皮纸，显然是要避免口说无凭。这个时候，我的惊讶又升了一级，不过心里也有点不高兴。说好听点，这个莫林相当老实，甚至可说是迂腐，不但有问必答，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如果说的难听，他就是心高气傲，开口教廷公民，闭口教宗特使，竟拿这些头衔来压人。我当然不像他那么不懂人情世故，索性给足他面子。啊，特使先生，我郑重向你道歉，或许我真的误会了。可是你明明跟了我好几天，不是吗？
真抱歉，我是不得已的。如果不是他一直在你身边，我早就来找你了。
意大利文和英文一样，事物的他和动物的他是同一个字。在此我用前者，自然有道理，不久便会分晓。他，你所谓的他，是指陪我一起旅行的那只狗吗？这个时候，伊安当然不在我身边，但是莫林既然跟了我们好几天，一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没想到他露出一副古怪的表情，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我有点不耐烦了，管他是神父还是特使，这有什么难回答的？
说来话长，如果魏先生你不介意，我想先喝点酒。
于是我们请空中小姐送来两杯葡萄酒，莫林足足喝了半杯，才再度打开话匣子。不过他才说了两三句话，我就不禁怀疑，这位神父是不是毫无酒量，以致半杯红酒下肚，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因为莫林竟然滔滔不绝说起他的陈年往事，和我原先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一分钟之后， 我忍不住挥了挥手，打断他的话。特使先生，我们刚才谈的好像并不是这个话题。
魏先生，看在天主的份上，请务必让我把这番话说完。
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如今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能适用。虽然我觉得莫名其妙，一时之间却也不便发作。于是我只好瞪着杯中美酒，摆出一副专心聆听的模样。实际上早已神游物外，开始计划新加坡的旅程。然而由于我并没有捂住耳朵，多多少少还是听到莫林在说些什么。他从自己的大学时代说起，并且特别强调那个时候的他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甚至是唯物论者。直到一个特殊的机缘，他得到了天启，思想才猛然有180度转变。当时他正在荷兰著名的莱登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目光逐渐从酒杯移了开，转移到莫林脸上，因为莫林的叙述越来越有吸引力，让我不知不觉听了着迷。莫林获得天启之际，论文已经写到一半，眼看就要拿到物理学博士，竟然在一夕之间决定放弃这个学位。不久他便进入神学院，一切从头读起。由于他信仰坚定，智慧过人，自神学院以绝佳成绩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极优秀的神职人员。大约10年前，他被调到教廷任职，并且深受教宗器重。莫林虽然放弃了物理学的学位，却并未因为皈依天主而丧失了研究物理的兴趣。在神职工作之余，他继续钻研物理，并且曾在全球知名期刊发表过几篇论文。他之所以受到教廷的赏识，正是由于他的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讨论如何利用最先进的物理仪器测量各种超自然的力量。根据他的理论，无论那些力量是善是恶，是神是魔，都有可能找出客观的证据。他调到梵蒂冈之后，在教廷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一间实验室，继续这方面的研究。10年来当然有很多进展跟突破，不过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被教廷视为极机密，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这一点倒是和各国军事实验室的作风颇为类似。然而莫林天生是直肠子，当天在飞机上他一时兴起透露了一两项研究成果，我便啧啧称奇不已。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根据机密测量的客观结果，居然将善恶和美丑画上了等号。举个例子来说，纯水在结冰的过程中，如果经过特殊管道接触到代表善的声音，像是祈祷或圣歌，想必大悲咒也可以，所结出来的冰晶就会呈现出十分美丽的对称图案。反之，如果接触到恶的声音，像是黑巫术的咒语，所产生的冰晶虽然勉强也算六角对称， 形状却十分丑陋，让人一看就会起反感。莫林口若悬河讲了将近一个钟头，最后总算讲到了巫术。这是我目前最关心的主题，我自然竖起耳朵，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最近两三年，莫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在巫术的科学测量上，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极精密的物理仪器直接测量到了巫术的力量。可惜的是，我对于这一类高等物理只懂得皮毛，无法深入探寻相关细节。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莫林再三强调，巫术的力量严格说来根本不是力量，而是一种瞬间的作用或影响。当时听到他这么说，我一时没有想通，为什么瞬间的作用或影响就不能称作是力量呢？莫林笑了笑，像是很高兴我有此疑问。
当然这只是个定义问题，在物理学上，凡是力量一定需要时间来传达，不会是瞬间作用。
他一面说一面伸出拳头轻轻敲在我的肩膀上，我立刻恍然大悟，拳头有拳头的速度，声音有声音的速度，电波有电波的速度，所以一定需要时间来传达。这么说的话，巫术的作用难道速度是无穷大吗？莫林笑得更灿烂了，一副喜欲知音的表情。我的好奇心也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不料当我继续追问下去，莫林虽然仍是有问必答，我却完全听不懂。唯一的印象是他将那个仪器命名为乌贼。此外好像他还提到，乌贼的原始设计者是一位对超自然力量十分感兴趣的英国物理学家。而这位物理学家在整整十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果真赢得了诺贝尔奖。既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到了极限，我只好换个话题，询问他对巫术力量的测量有些什么具体成果。为了行文方便，我仍然会用巫术力量这个说法，毕竟我不是物理学家，不必理会那些定义。莫林再度露出十分得意的笑容，侃侃而谈了几分钟，然后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所有的巫术力量都是大脑所产生的。
我十分不以为然，立刻反驳，咒语的力量难道不是嘴巴产生的吗？
哈哈，透过声波共振产生作用的只能算是普通的咒语，真正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咒语念不念出声音来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真正的作用 是从施咒者的大脑中产生的。
如果一切都是大脑的作用，那么世界各地的巫师为什么一向那么仰仗各种道具呢？
你是指那些稀奇古怪的法器，什么魔法棒啦、穿心石、巫毒娃娃、人骨念珠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啊，跟巫师的双手一样，都是传播巫术力量的媒介，而不是巫术力量的来源哦。
那么，各式各样的巫术配方，无论吃的、喝的、闻的，难道也都不具有巫术力量吗？莫林突然摆起脸孔，背诵了一段古怪的诗句。我当然一听就知道，那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段著名的巫术描写。三名女巫一面念咒，一面朝大锅子里丢进各种恶心至极的东西，包括蝾螈眼、青蛙指、蝙蝠毛、蚯蚓刺、巨龙鳞、豺狼牙、鲨鱼胃、羊胆汁、狒狒血，还有死婴的手指、犹太人的肝脏、土耳其人的鼻子以及达达人的嘴唇等等。我对于莫林的学究习性早已见怪不怪，索性让他背个过瘾，自己趁这个机会请空中小姐再送两杯葡萄酒来。酒送来的时候，莫林也刚好背诵完毕，立刻喝了一大口，才又继续下去。
根据我的研究，随着魔药或者是巫术配方，大多是无稽的迷信，但是仍然有少部分确实能够对大脑产生巫术力量，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催化剂，并不是巫术力量的真正来源。推而广之，所有的巫术仪式，尤其是特别恶心的仪式，都是为了要刺激大脑发挥潜能，以产生巫术力量。
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么说的话，弥撒仪式中出现的神迹，例如信徒的疾病不药而愈，想必也是由于神职人员的大脑力量咯。莫林显然不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他以无比严肃的神情和口吻回答：
不，神迹的力量当然来自天主。
说完还郑重其事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我虽然还想到几个反例可以继续和他辩论下去，但这个时候我决定放弃，以便另辟战场。于是我转换话题：你们有没有研究出来大脑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得以产生神奇的巫术力量？听到这个问题，莫林拇指和中指相扣，发出嘚儿的一声。我立刻知道自己又骚到了他的痒处了。不料莫林一开口，竟反问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认为一颗细胞跟一颗恒星哪一个结构复杂？
当然是恒星了。
答错了。
莫林似乎算准了我会这样回答，大叫一声。好在头等舱没有多少乘客，否则我们两个必定成为众人的目光焦点。我正准备反驳，莫林却做了一个手势，要我听他说下去。
请注意，我不是问你哪一个结构庞大，而是说哪一个构造复杂。
我有些心虚了，将反驳的理由吞进肚子里。好，就算是细胞吧。莫林随即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料到他又要发表长篇大论，连忙先发制人。飞机快要降落了，大概没有时间让你从头说起喽。我这个理由显然很有说服力。莫林果然长话短说：
一颗细胞的内部结构要比一颗恒星复杂得多，所以几千亿颗细胞的集合体要比银河系的结构更为复杂。而这就表示人类的大脑是宇宙间最复杂的一种结构。
老实说，这种三级跳的推理方式 当时我并没有听得很懂，只是勉强记在心中。事后经过一番查证，才真正弄明白。但无论如何，这句话的结论并不难懂。可是这个结论和我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宇宙间最复杂的一种结构，为什么就能产生巫术的力量呢？莫林仿佛真的担心时间不够了，竟然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
拜托拜托，请相信我。
我不禁有点后悔，不应该提醒他飞机快要降落了，让自己错失了难得的求教机会。但是我转念一想，莫林会担心时间不够，一定是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跟我说。否则依他的个性，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不会只用几个字来回答。果然没错，我还没有再开口，莫林已经迫不及待地转移话题。
巫术的力量既然是由人脑所产生的，自然也能够由人脑所接收。这种关系就好像是电视台跟电视机一样。
这个比喻很浅显，我当然一听就懂。电视台就是巫师，而电视机，任何人都可以是电视机。莫林这次的回答可就更简单了，只是猛点三下头，便继续深论下去。
所以啊，受到巫术力量影响的人脑，就像电视机一样，电视台播什么，它就显示什么。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方面的经验，我可是丰富至极。没错，我绝对相信，巫术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甚至进入幻境。没想到莫林竟然大摇其头。
不，你绝对难以想象。
我有亲身经验，而且经验丰富。莫林却继续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我搞不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打起哑谜，索性不再理他，开始回想刚才那番对话。虽然我从莫林那里听到许多有趣的理论和设想，但是我越想越觉得他的说法颇有以偏概全之嫌。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巫术世界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绝对不相信简简单单的一两个理论就能够涵盖巫术世界所有的奥秘。这个时候飞机的高度已经明显降低，我打算回到自己的座位，收拾一下随身行李。我伸出手来，特使先生，后会有期了。莫林却紧紧抓住我的手，一脸正经。
魏先生，飞机刚起飞时，你问我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
可是因为一路上，我们的交谈几乎没有停过，以致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他指的是什么问题。莫林见我陷入沉思，连忙补充。
你曾经问过我，所谓的他，是不是只陪着你一块旅行的那只狗？
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总算想了起来。这个简单至极的问题，莫林竟然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真不懂他在弄什么玄虚。我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不，十分重要。我一路上跟你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句话。
我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意思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可不耐烦了。莫林吁了一口气，仿佛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压低他的声音说，
陪你一块旅行的根本不是一只狗，它能够骗过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眼睛，却骗不过我的一切。
三个小时以后，我坐在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海关办公室，行李像是有15个吊桶，七上八下。我面前有一份简单的文件，只要在上面签个字，立刻就能够离开这间办公室，搭乘任何一班航机离开罗马，飞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无论飞到天涯海角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份文件是要我同意将一只带有特殊病菌的猎狗交给意大利海关予以人道毁灭。怎么会这样呢？事实上，飞机尚未着陆之际，我就已经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无奈为时已晚，我只好眼看着这一切在我面前发生。根据原定计划，我在罗马只是过境，几个小时以后就要转机飞往新加坡。如果照正常程序，我的托运行李只要形式上过一趟海关，就能够转到飞往新加坡的班机上。不过由于我的托运行李当中有一只活生生的动物，所以程序会麻烦一点，需要一道检疫手续。当我牵着伊安来到动物检疫处的时候，已经心知肚明他通不过这一关，因为教廷早就透过特殊管道通知达文西机场务必要留置我身边那只猎狗。果然伊安并没有通过检疫，根据机场的官方说法，他身上带有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必须在第一时间送进焚化炉。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想尽了一切办法，才阻止了机场海关立刻对伊安进行人道毁灭。然而我仅仅争取到一天的缓冲时间，24小时之后，万一我和教廷交涉失败，伊安仍旧难逃被送进焚化炉的命运。我当然也曾想过硬闯，但是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来我已经亮出国际刑警的特种证件，绝不能让我自己以及这张证件蒙羞；二来即使我能顺利救出伊安，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除非我能够劫持一架飞机和伊安直飞新加坡，否则我的返行之旅便会因此破功。当我坐在海关办公室思绪一团混乱之际，莫林竟然穿着神父袍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教廷方面连24小时都不愿意等，只派莫林前来劝我，希望我签署一份同意书，以便立即执行伊安的火刑。没错，在我看来，教廷千方百计要将伊安送进焚化炉，就和几百年前将许多无辜的村姑绑在木桩上烧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用说，我自然将满腔怒火都发泄在莫林这个始作俑者身上。我猛然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嚷嚷，我难以想象，现在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教廷仍然没有放弃对巫术的迫害。过去几百年来，教廷为了猎巫驱魔所导致的冤假错案简直罄竹难书，你不可能不知道。莫林一副无辜的模样。
可是黑巫术的势力的确因此一蹶不振，难道你希望由撒旦统治这个世界吗？
撒旦只不过是被你们的天主打败了，才被贵教经典写得那么可怕。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莫林听到我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连忙在胸前画了好几个十字。但是这个时候 我特别注意他的表情，果然发现在神父面具底下隐隐透露出钦佩的眼神。于是我乘胜追击，几百年来你们到底烧死了多少真正的女巫，又烧死了多少位圣女贞德？莫林不再试图辩解，缓缓低下头去。我仿佛受到了鼓励，你也算物理学家，不会不知道在教廷官方记录上，你们的祖师爷伽利略至今仍是公审定谳的异端。莫林的头更低了一点，连目光都不敢再跟我接触，而我则是越骂越起劲。你们的另外一位祖师爷哥白尼下场可就更惨了，竟然和圣女贞德一样被活活给烧死。不料这个时候，莫林像是突然活了过来，猛然抬起头。
这回你可说错了，哥白尼明明是病死的，历史上真正被烧死的天文学家只有乔尔丹诺布鲁诺一个人。
我愣住了，这么重要的史实我怎么可能记错呢？但是我转念一想，莫林是个一板一眼的书呆子，一切讲求真凭实据，所以说很可能真是我自己记错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要我认输，等于要太阳打西边出来。我把心一横，索性来个强词夺理，名字并不重要，反正的确有个科学家曾经被教廷处以火刑。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刚才那么说明明耍赖的成分居多，却再度让这个学究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我的怒气也发泄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冷静下来，开始改用说之以理的战略。如今世界各国的猎巫法律都已经一一废止了，你们这么做甚至是于法无据的。莫林满脸通红。
正是因为于法无据，所以才用这么间接的方式。
是不是如果于法有据，你们就明目张胆行事了？那么请问，全世界没有被烧死的巫师还那么多，你们为什么偏偏为难一只狗呢？莫林一本正经地说。
如今的教廷自然比数百年前开明得多，一般的巫术团体我们早已不再过问，可是你身边那个
巫师是吗？你凭什么一口咬定依然是巫师？
其实我在飞机上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你想，猎狗虽然相当聪明，但是大脑结构仍然比我们人脑差太多了。伊安如果真的是一条狗，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强大的巫术力量？
那只是你的推论，而且是以偏概全的推论。
我料到你会这么说，所以这一次我带来了客观的证据。
说完他就打开手提箱，掏出两张照片放到我的面前。我瞄了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照片是刚才在检疫处检疫人员替伊安拍的。看到他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让我更加忧心如焚。可是桌上另外一张照片，我仔细看了半天仍看不出所以然来。与其说那是照片，不如说更像抽象画。一圈不规则的七彩光晕在全黑背景中勾勒出一个人体的形状。我抬起头来扬眉做询问状，莫林立刻解释说，
哦，这是我在检疫处利用放电摄影术所拍摄的，仪器不会骗人，请你自己看看依然究竟是人还是狗。
听他这么一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那张所谓的放电照片中，伊安的轮廓100%是个人体，和猎狗毫无相似之处。虽然明知道 莫林不太可能造假，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怎么能确定这真的是伊安的照片呢？莫林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也想到了你不会轻易相信，所以我要你亲眼见识一下。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要带我前往检疫处，当场再拍一张什么放电照片。不料，他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反倒从手提箱里面又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个十分古怪的小型仪器。勉强形容的话，有点像袖珍型双筒望远镜。他把那个仪器递给我，示意要我举在眼前，透过镜头看出去。我依言照做，可是周遭的景象并没有任何远近变化，也没有任何扭曲。我正在纳闷之际，莫林举起其中一张照片放到镜头之前。对不起，透过这具仪器，那张放电照片看来还是没有两样。
那么你把仪器放下，再看看这张照片。
我搞不懂他又在弄什么玄虚，打算放下仪器之后好好数落他一顿，结果我却张大嘴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回我变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放下仪器之后，举在莫林手中的照片竟然变成了第一张，也就是伊安的彩色照片。我立刻向桌面望去，那张放电照片依然好好的摆在原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莫林用魔术手法在消遣我，可是下一瞬间我就推翻了这个荒唐的想法。于是我赶紧再拿起仪器望向莫林手中的那张照片，果然又变成了放电照片。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底，莫非这张普通的彩色照片也会放电？莫林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我立刻醒悟，这张照片并不普通，它具有巫术的力量。莫林这才肯定地点了点头。所以用肉眼观看这张照片，看到的其实是幻象。莫林又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明明记得你告诉我，只有人脑才能产生巫术的力量。
但是我也告诉过你，有许多东西都是传播巫术力量的媒介，这更加证明伊安的巫术力量强大无比，甚至能够印记在照片上。
我正准备再发问，莫林却抢先一步。
魏先生，现在你是否相信伊安始终是一个人，从来没有变成过狗？
你的意思是，我以为伊安是一只狗，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是狗，只是巫术所造成的幻觉。
是的，其实我在飞机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难道只因为伊安利用巫术隐瞒真实身份，你们就有权利抓人吗？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让莫林哑口无言，不料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意大利是个法治国家，教廷的影响力再大也没有权利以这个理由捉人，所以就法律层面而言，我们请求意大利政府扣留的只是一只会散播可怕疾病的猎狗。
接下来一分钟，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怒火，才没有对莫林保以老拳。因为我知道，万一打伤这名教宗特使，只会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 但是我又实在气不过，只好在口头上做些发泄。没想到堂堂教廷也会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莫林不愧是好好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好言好语地解释：
魏先生，你有所不知，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整件事情要比你想象中复杂得多，而且严重得多。
面对他这样的态度，我颇有一拳打在棉花的感觉，只好挥挥手表示要他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莫林仿佛受到鼓励，居然又长篇大论起来。
天主教并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保守，教廷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旧势力，我们也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也会逐步修正一些错误。据我所知，不久之后无论伽利略或达尔文都会由教宗亲自出面平反他们的历史定位。此外，教廷还准备成立一个基金会，赞助宇宙学方面的尖端研究，以彰显天主教义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此，现在教廷对一般的巫术团体，顶多把它看成是异端，不会再跟魔鬼画上等号了。所以，教廷的猎巫行动基本上已经正式结束。话说回来，我们对巫术力量的监控并没有因此停止。我之所以受到教宗的赏识跟重用，也正是这个原因。加勒比海地区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巫术圣地，自然是我们监控的重点。所以当你在海地四处打听巫王的下落时，当地主教立刻就把这个消息汇报到了梵蒂冈。你前往巫师岛的旅程自然也在我们的监控之下，那个时候已经由我直接指挥。不久我就断定你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巫师，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比方说，你为了摆脱我们的追踪，既然使用巫术凭空制造了一场暴风雨，然后你还进一步在水中施展死而复生术，而且召唤鲨鱼当你的坐骑。
我听到莫林说到这里，已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然而我们的猎巫小组也不是省油的灯，仍旧设法尾随在你的身后。没想到在接近巫师岛的时候，你突然消失在深海之中，而我们的人随即撞上岛外的禁制，就再也闯不进去了。所以后来你在巫师岛上的行动，我们只能做远距离观察以及间接的推测。几天之后，你重新出现在海地的太子港，身边还跟着一只神秘兮兮的黑狗。我的手下第一时间就对我回报了这个消息。我大胆判断，那只狗既然是你从巫师岛里带出来的，一定有着巫术上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当初我还不知道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你，而是那只你称为伊安的黑狗。当你们乘船抵达非洲的时候，我们便设法拍到了伊安的放电照片。一看之下我大吃一惊，立刻联想到此人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加勒比海巫王。他蛰伏地底数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人间，必然有重大图谋，而你就是他的最佳掩护。你们接下来的行动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你们沿着非洲西岸北上，然后在欧洲整整转了一圈，一路上不是拜访巫术圣地，就是跟巫术团体频频接触。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巫王是在串联全球各地的巫术势力。
听到这里，我已经对莫林的想象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这番话的荒谬性竟然没有丝毫怀疑，事后想来不禁后悔不已。
巫王这种举动远远超出教廷对巫术活动的容忍极限，我们自然不能坐视。可是由于姿势体大，教宗命令我站起安兵不动，继续搜集更多的证据。两个月下来，搜证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个时候你们刚好再度来到欧洲，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设法对你小以大义，却苦于找不到和你独处的机会。幸好天主保佑，你们在科西嘉岛的活动告一个段落之后，下一个目的地竟然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
这个时候我再也忍不住，捧腹大笑了好一阵子，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莫林愣在那里望着我， 八成以为我突然发疯了。等到我终于笑够了之后，霍迪站了起来，毫不客气伸手指着他：“你这个书呆子！”莫林愣住了，一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我懒得跟他讲大道理，决定给他来个当头棒喝：“你说的这一切全都是你过人的想象力，对一连串的巧合所做的穿凿和附会。”莫林显得很不服气：“
这一切都有客观的证据，包括科学仪器的测量数据。”
我又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颓然坐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指他的漏洞，让他哑口无言。既然你的科学仪器那么精密又那么可靠，难道一直没有发现我身上毫无巫术力量吗？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一定会让他无言以对，不料他却毫不犹豫，理直气壮：“
怎么会没有呢？只不过跟巫王相较之下，你只能算小巫罢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精神立场防身，我无论如何啊，都不敢坐在你的面前。”
说完，他将神父袍的硬领往外一翻，我一眼就看出来，里面藏有极精密的电子电路。我正想追问，自己身上怎么会有巫术力量？答案随即在我的心中自动浮现。一来，我身上的心骨就是一种标准的巫术力量；二来，我在抵达巫师岛之前，带着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无形护身符，虽然已经被伊安舔去，想必多少还有残留；三来，我在巫师岛上难免又杂七杂八沾染了不少巫术力量。莫林的猎巫仪器既然那么精密，自然不难一一侦测出来。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百口莫辩。看来在这种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只好将事情的真相向这个冥顽不灵的莫林和盘托出。于是我耐着性子细说从头，从我大学时代中了心骨说起。由于事关重大，牵涉到了伊安的生死，我决定不要有任何隐瞒，至少花了两个小时才将这番复杂至极的经历做了一个大略的交代。好在莫林是个天生的学者，对于倾听长篇大论具有十足的耐心。在我叙述的过程中，他勤做笔记，虽然偶尔发出几声惊叹，却都忍住了，没有开口发问，更没有打断我。这种修养让我自叹弗如。等到我终于叙述完毕，莫林瞪着我，久久不发一语。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气氛诡异到了极点。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面，我也忍着不再开口，因为我知道莫林正陷入沉思。虽然他对巫术的研究独树一格，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对他来说仍是闻所未闻的神话。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以致对我这番叙述即使并未全盘否定，至少也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我当然相信他经过一番沉淀之后能够逐渐相信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这样的话，整件事就有可能圆满落幕。然而，万一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我的叙述不予采信，那么，事情又会回到原点，甚至可能会更糟。因为他已经知道，伊安即使不是巫王，也是巫王的大弟子。看来，伊安能否逃过一劫，就在莫林一念之间。不知道过了多久，莫林终于深深吐了口气，说出了他的判决。
很抱歉，我不能够因为你的一面之词就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
我心中一凉，他的意思很明显，不会因为我这一席话就无条件释放伊安。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莫林又补充一句，
何况在你的叙述当中有几个环节跟我们搜集到的证据互相抵触。
我立刻有了着力点。什么环节？说来听听。莫林低着头看了看刚才做的笔记。
比方说，根据你的说法，伊安脖子上的颈圈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他就是因为系了这条颈圈才会变成一只狗。
没错，所以巫王特别嘱咐我千万不能除去那条颈圈。
可是根据我们的测量，这条颈圈并没有任何巫术上的作用。伊安全身上下唯一会发射巫术力量的地方只有他的大脑。
会不会是你们的仪器？但是这句话说到一半，莫林已经郑重其事地对我大摇其头。我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这个莫林开口科学闭口证据，仿佛事事明察秋毫，可是他自己却犯了过度自信的通病，而且居然毫无所觉。过去几个月，我和巫术世界的密集接触，让我领悟到不可以常理度之的真谛，所以我绝不相信科学仪器是万能的。换句话说，虽然莫林信誓旦旦认为根据测量结果伊安的颈圈毫无法力，可是我对这个结论却十分存疑。如果真是莫林搞错了，那么我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错误说服他相信我所说的一切？根据我对莫林的了解，他的个性虽然绝不可爱，却有一项可爱的特质，那就是对真理的执着。只要我能够提出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绝不会死不认错。可是，我要如何才能证明那条颈圈确实具有巫术的力量？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方法，偏偏这个方法万万使不得。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这唯一的方法究竟是什么？那就是将颈圈割断，让莫林亲眼目睹易安恢复原形。大家一定也已经想到，为什么这个方法万万使不得？因为巫王曾经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除去易安的颈圈，否则将害得他功亏一篑。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所谓的功亏一篑是什么意思，但是大致上也猜得到，除去颈圈的易安，轻则无法练成某些巫术，重则失去继承巫王衣钵的机会。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今当务之急是拯救易安的性命，避免他遭到人道毁灭，然后送进焚化炉。还有什么比救命更重要的？我想如果让易安自己选择，他也一定会同意这么做。于是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打算做出这个提议。然而我正要张开嘴巴的时候，忽然又想到一件事，以至于到了嘴边的话又被我吞了回去。所谓的功亏一篑，也有可能代表易安一生所修炼的巫术将瞬间消失无踪，或者大打折扣。果真如此，至少短期之内他将无法实行任何巫术，而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我自己。这么一来，我的最后一段反省之旅势必无法再走下去，这才是标准的围山九仞，功亏一篑。等到81天的时限一过，就会如巫王所说，谁也无法再对我伸出援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是不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呢？是不是该等到最后一刻，确定一切无计可施，再试用这个险招呢？我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或许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或许我能想到其他理由说服莫林回心转意，或许我能透过国际刑警见到教廷更高级的官员，甚至教宗本人呢？转瞬之间，我心中至少冒出17、18个念头。可是下一秒钟，我就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快刀斩乱麻。如今回顾这段经历，我仍然不敢说当时这个决定究竟有没有理性成分，或纯粹是赌气的结果。我不容许自己有反悔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吐出来。既然你凡事讲求科学证据，想必不会反对做个简单的实验吧？莫林正准备要发问，我已经继续说了下去。既然你认为那条颈圈毫无巫术上的作用，我们索性将它除去吧。莫林不愧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他眼珠转了两圈，便想通了我的意思。
也好，除去颈圈等于让你死了这条心。
于是我和莫林随即来到距离不远的简易处。在这不到一分钟的路程，我又想到，只要易安现出原形，那么即使莫林或教廷继续采取强硬态度，我也有恃无恐了。因为正如莫林所说，即使教廷对意大利政府影响再大，也顶多只能要求机场海关处置一只狗。易安一旦变回人身，立刻有了天赋人权，在这文明的20世纪，绝对不会 再遭到宗教迫害，一定能跟我大步走出达文西机场。想到这里，我更加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没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1分钟以后，我已经站在伊安面前。他被关在一个小铁笼里，竟然仍显得怡然自得。我立刻明白，这个看似普通的铁笼子，其实一点都不普通，一定能发射莫林所谓的精神立场，控制住伊安的情绪。在莫林的默许下，我来到铁笼边，将左手伸进笼内，像是爱抚一只普通宠物那样，摸了摸伊安的头。根据莫林的说法，此时我所触摸的，其实是个如假包换的加勒比海土著，只是由于巫术的作用，让我的触觉和视觉都以为它是一只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巫术要比世上最高明的催眠术还要高明千百倍。这实在是太可怕了。相较之下，我宁愿相信是巫术的力量使伊安暂时变成一只如假包换的猎狗，至少在心理上我会觉得比较踏实。这时我的右手已经紧紧握住随身的弹簧刀，我把那把刀举得笔直，刀背对着伊安，慢慢地移到他的颈际。记得当初在巫师岛上，我也曾动念要割断这条颈圈，当时伊安露出了渴望的眼神。此时此刻，我的弹簧刀已经伸到颈圈之中，然而伊安并没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反应。现在只要我用力一拉，这条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颈圈没有任何理由不被弹簧刀割断。接下来在我眼前很可能会上演一出神话世界才有的情节。我觉得手心开始出汗，这一刀将是我探寻巫术世界的心路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这一刀割下去将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结果到底是吉是凶，却只有天知道。不行，再想下去我的意志难免又要动摇。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握紧刀柄，反手使劲一拉。